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今日我哋要倾下两条睇嚟似无关但又紧密相连嘅大新闻。第一条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命运突然间出现转机。海外消息称，佢可能会喺川普访问北京之前，以保外就医嘅名义被释放。第二条系北京两会上一个极不寻常嘅画面。习近平出席军方代表团会议时，陪同他的只是剩下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一边是可能释放政治犯的外交信号，一边是军中高层被清洗到几乎见底的权力结构。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背后其实透露出一个关键问题，北京现在到底在怕什么？而黎智英会不会成为川集会前的一张外交筹码？今日我哋要倾一个全球舆论都喺度关注并且快速升温嘅消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可能会喺川普访问北京之前被释放。这个消息一出，成个海外华人社群都震动咗。因为如果呢件事真係发生，咁就唔单止係香港某一个人嘅命运，而係牵动中美博弈、川集关系，甚至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重大信号。事件要由最近几条爆料讲起。3月7日，加拿大华裔作家文运人士盛雪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披露一条他获得的中共内部消息。黎智英将会在川普访华之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注意这个时间，白宫已经确认川普总统将在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这个将会是川普第二次访华，而且白宫形容这次行程将是史上最大场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黎智英的命运很可能会在川集会之前被决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北京怎样可能突然间放人，但如果你将时间先向前拉，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早已经埋下伏笔。我们将镜头拉回到2025年10月釜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那一次川普和习近平有一场长达100分钟的会晤，外界普遍以为他们会谈的是贸易、芬太尼、稀土供应链，但哪个都没想到川普突然间将话题转到了黎智英。据多家媒体披露，川普只是用了不到5分钟就直接向习近平提出请求。他说的话很简单，黎智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希望中方能够考虑释放他。甚至川普还暗示，如果能够放人，对美中关系会有好处。事后川普自己亦都公开承认，我向习主席提出了这个请求。白宫、路透社、BBC、卫报等多家媒体都证实了这件事。川普当时其实很自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和习近平由2017年就建立了一种私人外交的关系。他曾经多次公开称赞习近平，甚至说过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在川普的想象里面，这件事很简单，他一开口，习近平会给面，放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不过是一个人情。但结果呢，习近平只是回了4个字，注意到了，没有承诺，没有时间表，更没有任何行动。两个月后，香港法院直接裁定黎智英多项国安罪成立，判刑20年。这一判可以说等于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狠狠刮了川普的面。而熟悉川普性格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好面子；第二，记仇。谁令他在公开场合难堪，他一定会记住。事实上，很多分析认为黎智英案正是川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之后，华盛顿对北京的压力很快升级，短短几个月时间，川普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动作，中文互联网甚至戏称这个是送给习近平的7份见面礼。 第一份，美国今年1月3号突然间军事袭击，闪电拘捕中共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盟友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第二份，中东局势突变，2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行动中被击毙。第三份，美国强势逼古巴政权让步。第四份 Starlink 星链在全球范围内加速部署，突破网络信息封锁。第五份，施压巴拿马政府由香港富商李嘉诚手上收回运河的战略控制权，令中共掌控巴拿马运河的多年布局落空。第六份，美国试图将俄罗斯拉入新的多边核框架。第七份，对巴西、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政权发出警告。每一个动作都直指中共在全球布局的要害，拉丁美洲、中东供应链、能源、信息控制，可以说刀刀见血。很多中国网民形容这个就好像是鸿门宴前的七响礼炮。而在这种压力之下，北京现在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不要给川普面子？就在3月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突然间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说希望2026年能够成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年份。这种表态其实在外交语言里面意味很清楚。北京希望缓和局势，因为对中共来讲，美国市场依然至关重要。在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如果同华盛顿全面对抗，代价非常高。所以一些海外分析人士认为，黎智英很可能会成为一张人道主义筹码。譬如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就认为，中共很可能会释放黎智英，以此向川普示好。曾经在中共体制内任职，后来流亡海外的网民刘副局长亦都作出了类似判断。他发帖表示，估计黎智英将会在4月2号之后释放，理由有四个。第一，早前中共突然间以漏罪之名重判已经在狱中的黎智英，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令黎智英的好朋友川普难堪，使西方的价值观蒙羞后被川普施加压力，导致川普这次访问北京时被习近平增加谈判筹码。第二，中共通过他的海外喉舌联合早报报道黎智英的女黎彩向谷爱凌乞求救父亲的讯息，符合中共要双层面子的做法，借奥运会的影响放大谷爱凌的影响，就是加上放大中共的威武。这一次是黎智英的女儿出面，而非黎智英的仔出面求情大有讲究，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倾妥了释放事宜。第三，黎智英的女儿出席川普发表国情咨文的现场，是为日后川集会时川普救下黎智英之后可以大吹特吹，并赢得政绩和面子，给各个方面一个交代。第四，长期禁锢黎智英对中共并没有好处和必要，所以3月31号至4月2号川普访问北京后，黎智英案会三赢收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典型的政治交易。不过现在必须讲清楚一点，目前所有关于黎智英可能获释的消息都未有官方证实。但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注意到了，最近川普将黎智英的女儿请到白宫，这个在外交信号上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白宫显然将黎智英案作为这次川集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所以现在外界最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北京会不会在川普访华之前放人？如果真的放了，川普一定会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宣布这个是他的外交胜利。如果不放，那这次北京之行很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局面。因为川普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说话，你如果不给我面子，我会令你付出10倍代价。现在的波就在北京这一边，距离川集会只是剩下不到3个星期，黎智英的命运可能很快就会揭晓，而这件事亦都将会成为观察美中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下面我哋将镜头转向中共两会期间嘅一幅非常诡异、非常刺眼，亦都非常值得思考嘅政治画面。就喺2026年3月7日下昼，中共党魁、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咗中共军队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按照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通稿，陪同他出席的只有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胜文。请注意，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本来应该是中共军权展示最完整、最威风的一个场合。按道理说，这一种全军系统代表团大会就是习近平用来向外界宣告军权稳固揸在我手上的主场。但今年你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七人军委班子整齐亮相，而是只是剩下张声文陪同。外界解读，主席台甚至出现了半边空位的反常景象，他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就再明显不过了。中共军委高层已经被习近平自己清洗到几乎见底。大家翻转头想一想，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一度看起来是彻底掌控军队，当时的中央军委阵容表面上可谓习家军满堂红，习近平自己坐镇，张又侠、何卫东两个副主席分裂左右，还有李尚福、苗华、刘振立、张胜文七人班子，看上去固若金汤。但是短短几年，这套班子怎样？一个接一个出事，到今日外界普遍看到的就是曾经七人的中央军委核心层已经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胜文这两张面孔。这种局面本身就足够讲明问题，不是军队稳了，而是军队被搞乱了，不是权力更集中了，而是整个军权结构被搞到变成了一座只是剩下支架没有梁柱的危楼。更耐人寻味的是，3月3日军方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成立时，张胜文被宣布为团长，而且罕见没有设副团长。军方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出席人数原本是281名，今年就减少了38名，只是剩下243人出席会议。中共党魁、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军方被捣乱到大伤元气的情况下，而家强调军中绝对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之人，绝对不能够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这个不禁令人想起中共军部大批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对军队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之类的说话。 这些话表面上是老调重弹，但背后反映出的刚刚是他对军队中食问题极度焦虑。讲到更加直接一点，如果你真是完全掌控军队，你就不需要年年讲、月月讲、逢会必讲绝对忠诚，正因为你心里面没把握，才会将忠诚两个字挂在嘴边，好像咒语一样日日念。作为中央军委硕果仅存的张星文，自然知道自己已危如累卵，应该怎样向习近平表忠心。3月6号据中共军报报道，张星文是出席3月5号举行的中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军方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会上，高调表示全军要加大政治引领，聚力备战攻坚。张星文肉麻宣称，过去一年14、5圆满尾声，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政治成果、最宝贵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张星文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加深政治整训、政风反腐败，不断打稳基础，忠诚维护核心，坚决听取习近平指挥的政治根基。而这个所谓两个确立，具体是指确立习近平中共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一句话，习近平怎样开心，张星文就怎样吹捧，这个就是一套中共官场最标准亦都最肉麻的效忠语言。问题是在中共这个体制里面，越到这种时候越要反向看，因为中共官场有一条很残酷的潜规则，就是一个人如果安全，未必需要将忠诚捱得咁响；一个人如果开始疯狂表忠，往往就讲明他心里面没把握。所以张星文这一番话到底代表什么？第一种可能是他真的成了习近平最后能够用、最后敢用、最后还能够摆上台面的军中人物，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军中大清洗之后，暂时只能够靠张星文这个搞政治工作的来撑住台面，要他代为主持日常，代为压住军心，代为做反腐政法委。但还有第二种可能，而且在很多观察者看来，这一种更加可怕，就是张星文已经感受到危险逼近，所以只能够在公开场合拼命自保。不要忘记，张星文不是一般角色，他长期掌控军纪委系统，是习近平军中反腐败大刀的执行者。哪个倒、哪个出事、哪个被抄，很多时候都跟这把刀有关。这种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不忠诚，而是知道太多。在极权体制里面，知道太多的人从来都不安全，更何况今日的习近平已经进入一种典型的极端多疑状态。再看看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军中清洗轨迹，由2012年上台，习近平就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前朝势力，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等相继落马，20大后进入第二轮高潮。2023年起，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系统大洗牌，李尚福、魏凤和相继出事。2025年冧骨牌式崩溃，10月一次性处理9名上将。2026年1月张又侠、刘振立被查，罪名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至此，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7名成员，除了习近平之外已全部出局，只是剩下张星文一人。本届两会上，上将缺席率高达 89%。 2025年26名上将出席，今年只是剩下张星文、董军、杨志斌、韩星廷、范晓俊5人。往年代表还可以寒酸、讲笑、对着镜头吹吹装备、倾下建设，今年就好像人人都怕讲错一句话，怕下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就是自己的。而这个正是习近平这十几年军中清洗制造出来的结果。习近平原本想用反腐败立威，最后就将整个高层将领群体打成 惊弓之鸟。他原本想靠清洗建立绝对服从，最后就令整个军队变成只会表忠、不敢负责、不敢说话，亦都不敢互信的沉默机器。表面上张声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则如履薄冰。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史无前例的军中清洗风暴中，这位孤军上将能否善终，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